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二季的九 M 啦啦。今天呢，我们很特别，在台东池上，为了就是要跟云门舞集一起来这边做演出。那在我身边的是云门舞集的总监郑宗龙老师，耶！哦，对，老师，虽然我们有在录啊录影，但是其实你可以不用一直看镜头。我突然讲，没关系，我们在前面有看一下镜头还不错，就是这是做一个记录嘛。
Okay.
很荣幸可以跟云门一起做合作，因为听起来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我那时候不知道是圆活还是台湾好基金会，就是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他们在做这个池上秋收艺术节的文案的时候，他们有说，很开心可以邀请九 M 爸爸流行歌手跟云门舞集做合作，我就想说，哇，我终于从这个地下歌手变成流行女歌手了。我就想说，怎么可能云门会想要跟你知道？其实我也不觉得我是 pop。我觉得我应该是地下歌手，一直在转这个圈，怎么会想要跟我合作呢？怎么会愿意接受这样子的邀请呢？因为是主办单位提出的嘛。
我不知道哎，但我觉得蛮好的啊，我就觉得蛮好的，
就是单纯觉得 OK。
对，因为有那有听过爸爸的歌嘛，然后看过你的一些 MV， 觉得耶，好像也蛮舞蹈的感觉。
OK，
所以就觉得好像可以一起创造出一些什么来。
所以之前就有听过我的音乐，
有，就是那个《六王》那个
《陪你过假日》，
对对，那个是大家，
那很早之前，那是我第一首歌，
那个大家都听过，
大家都听过，
就是舞者们跟我了，
真的吗？
他们都会唱了。
所以云门舞者知道我，
知道
他们的年纪大部分是
二十到三十左右，
就是这个区间，
对对对，
哦，好，
当然也有像我这种四十几的，
我觉得就是听起来以前没有这样子的合作过吧，就是跟台湾的歌手啊什么的。
对，我们没有，
没有，
没有。
OK，
从来没有过。
我很荣幸。
没有，但是就是尝试啊，我觉得。
对，
而且这次嘛，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
这次真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除了我有演我自己的歌以外，还有云门演十三声这个舞码，然后我有加入里面一起唱。
对，
其实对我来说很挑战，因为这个十三声应该是融合一些台湾的传统民俗的，不管是跟道教有关的事情啊，不管是一些怎么讲呢，传奇故事吗等等的混合，
民间的一些音乐、一些歌谣，然后民间的一些声音绕境啊，或庙宇里面有的一些声音的感觉，
对，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特别在唱的那一段，就我有加入的那一段，它是恒春的古调，
对，
是不是？
对，
然后他唱的闽南语也是跟我们现在讲的闽南语声音有一点不一样，
对，有一些语调不同，
而且他很特别的是他其实听起来有点像那一种蓝调的工作歌，对，因为他唱起来是有一种哭悲的感觉，然后不是那个电影啦，就是一个悲凄的感觉，因为那段我们说的那个牛母伴，他是在唱有点像是思念父母的事情， 对，
对
不对？因为我有去调查了一下这个牛母伴到底是怎么做，就是他们在讲些什么，然后我有看一些阿嬷在唱，他就拿着琴弹然后在唱，他们会边哭边唱，
对，
然后因为我的外公他也是屏东客家人，所以他就是说，因为那个牛母伴应该是有一点混合客家的元素在里面，他就说如果是老人听到这个调子的话，就是会赶快闪开，因为就是在讲说可能有人要离开了，
对，
思念父母。
对，他有两个场合会这样唱，就是他们嫁娶女儿的时候，会在家的那个厅堂的三合院的中间，所有的亲戚会聚在，你知道那个三合院中间就是放那些祖先的地方，然后照片在旁边或者神明在中间，他们会在前一晚所有的亲戚到那个地方集合，很特别，就是现在不知道，现在好像没有这样，就是他们是用唱歌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情感， 可能现在就是啊，恭喜啊，或者是送红包、吃喜酒。可是那个时候是大家在晚上聚起来，用刘母曼这个曲调，然后去把，就是说你嫁过去要小心啊，然后我现在没办法再照顾你了啊之类的。当然，好像是在一些比较悲伤的时候会，也会用到这样的歌曲。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真的对我来说很挑战，跟我平常唱的东西不一样。他的唱法，然后他的一句接一句的中间的那个连接啊，
转音，
然后声音的长度拉长，他的呼吸完全不一样。
而且比较自由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我看到舞者他们可以边唱边跳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强，就我想说我没有想象说我看完十三声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想象说舞者他也需要在唱这件事情造成一个绝对的真诚，就是他是很真诚，就是我觉得他们是由身体发出他们的肢体，但是他们也由身体发出他们的声音，一切都是融合的，都是他们真的进入到这个状况去演奏。
因为其实他们没有受过很多音乐上的训练，特别是声音上的训练。当然我们在演出前这个作品在排练的时候有请一些声音的老师去帮他们上课，可是所以他们有的保障跟武器其实就是真诚，他只能把自己一直放掉，一直放掉，然后没有要特别去装饰什么样，
是，
然后把那个声音给呈现出来。
那我们讲一下十三声这个舞码，他在讲的是台湾的声音，一些台湾声音的元素。
对，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去被定义，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多不同的，不管是外来的，不管是原本的原住民的，就是它是一个融汇的殖民的这个地方，所以要怎么定义这里的声音，然后要怎么在自己的创作上面呈现，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在想。虽然我的创作比较多是受西方音乐的影响，但是这件事我一直都会放在心里。那老师在就是不管是做这个舞码，或者是你在想可能历年来你的创作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吗？然后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其实当初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跟音乐作曲林强大哥就有聊到这件事情。那因为台湾真的是很多殖民，然后是一个很文化很糅杂的地方。
是，
那我们可以做的其实是从大概1970年代那一段我们成长的经验，我们所感受到台湾的生活的环境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声音，跟什么样的一些情绪的感觉。那可是我们又很不希望说我们就把北管或是南管或者是绕境就直接搬在舞台上。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和强哥讨论了很久，我们很希望是可以把这些声音做一些转化，加上一点点我们的理解，或者是我们想要 twist 它一些些，可不可能有一些些那个古早音乐的感觉，但是有一个新的态度去演绎它。但是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所以我们只是有这个初心去尝试。
所以你们在这支舞是先舞蹈先完成，还是音乐先完成？
两个是并行的，就我一边在创作，强哥一边在做音乐，
然后不断的双方讨论，
对，一直来来去去，一直来来去去。
所以可能是强哥先丢一个 idea 给你，然后你再加入一些想法。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我们会丢一些更具象的，例如
对
为什么会唱牛母伴跟满洲小调。我跟强哥说，我在蒙甲生活的时候，我摆地摊的时候，对面是那个卡拉 OK 店，就那种卡夹很大块那一种，然后他每天在放午夜花、港都夜雨，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台上唱午夜花。然后强哥就有一点好像看不起我的感觉，他说
这个太 cliché 很常发生，
对，他说这太流行了，这大家都会听，
okay,
大家都听得到。
对，
我们可不可能再去追更远的东西，更在血液里面再更遥远的东西，所以才跑到满洲，去找到牛母伴跟满洲小调来唱。
其实我在网络上查这 两首，每个人唱的歌词都不一样。
对，对，
为什么？
他们是要嫁女儿，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曲调。所以他的曲调是固定的，可是每一个人可以在他唱的过程去在不同的地方做转。
这很像以前那种吟游诗人会做事，就是他可能加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听过了一个故事，然后他去
对，
哦，原来是这样。
他可以用不一样的故事 去唱同一首同一个调性的歌，
很有趣。我的脑袋一直在想我要分的哪几块。这次我们来到池上嘛，
对，
环绕着稻田的一个舞台，就是这个场地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在这边演这个舞马，我们有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样因为场地的改变？对我来说，舞蹈应该跟舞台非常紧密的结合，不管是气候啊，不管是它的气氛啊，不管是它的大小，或者是它有会造成的一些心理啊生理的限制，这个舞台有做特别的变动吗？或是你我们在这几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感受，说它跟平常在比如说比较方正的剧院表演厅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好像可以分可见跟不可见，就是可见的是这个舞台比较大，所以在空间上的运用跟例如有几个段落是他本来大概三步就可以到他的位置，
对，
可是这里可能要跑了一倍的长度，
对，
然后这个舞台的比例大概比较像16:9的感觉，所以他很多斜线的走位他要变得很平，那比较明显的是这个。但另外一个是比较难的是其实有时候好像是唱歌，就是你对着一个地方唱，你知道那个距离是什么。那跳舞也是这样，就是你挥一个手出去，你知道那个最远的观众在哪里。可是他们这个最远是到中央山脉去，
对，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要把这个空间的感觉再做更大的放大，但同时在放大的时候又不能把自己整个丢出去。
对，
那其实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想象力变得很重要，就是舞者的想象力，他在我们在创作这个舞作的时候有一些动作他是有对象的感觉，例如他在街上叫卖，或者是他在宫庙起鸡童的感觉，然后他在农田唱歌的感觉，那他就必须在那一个时刻，即使旁边是稻田，他在那个时刻他需要 recall 那一些场景在他的脑海里，就是如果有一个机器可以呈现出他们脑海的景色，会是很有趣的。所以每一个人在每一个 moment 他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在那个当下。
这是你会跟他们说他们要做的事情吗？
对，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是不用讲就知道了。
对对对，但有时候要提醒一下。
看到好厉害哦，
有时候要提醒一下。
因为我在旁边看，我上次是去你们的舞台
排练场
去看，我在我们知道有这个合作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一次完整的。那这次我是从侧台看他们，那我又更近的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跟状态，然后甚至他们走下台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舞者好像演员。因为我今年也有拍一部戏，我去年也刚尝试拍戏，然后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也近距离看到一些很棒的演员的状态，就是跟歌手完全不一样。就歌手当然会在唱的时候他的声音表情是丰富的，但是舞者他真的就是一个化身，他的身体就是跟他的表情跟他的投入的那个精气神，他整个是进入到他的这个角色里面，然后甚至他走出去，他已经离开了舞台了，观众看不到他了，他也是继续的这样子走到后台去，然后我就觉得哇哦，是一个，
其实这个是连接到他们更这个职业更古早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最早跳舞的人是巫师。在最远古的时候会需要跳舞都是巫师来跳舞的，要下雨啊或者是要丰收啊，都是那些人在那个草地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那一个东西 对舞者来讲其实是有一点点连贯的，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感觉。
我刚才在早一点下午的时候，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在面对这个很宽阔的山跟稻田要唱歌的时候，也是有点那种我觉得身体跟能量都放大了，我好想要把我想唱的东西投出去，但是扩张的让我精疲力竭，我觉得刚才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会有这种感觉。
对，那如果在不同的场地有不同的感受，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在哪一个，不管是国家或是哪一个特别舞台，天后环境造成的跳舞的困难，老师你有这个经验吗？
我记得前年也是十三声，
对，
去年还前年，我们去法国的巴黎的夏佑宫演出，它是一个观众席，是一个将近这样是多少度啊？50度、45度的斜坡，那舞台是在最下方。
OK，
那所有的他们就被我要求，所有的动作都要变成这样。那每个人跳完一场下来，腰都废了。
对，
他们要对着观众。如果你是对着这里的话，所有的观众是看着你的头在看这个舞作。所以他们必须被很多这种叫来叫的动作都必须要这样往后拉，要把自己往那个地方送。我觉得这个就是因应场地的关系，很多不一样的场地他们必须在同一个舞马里面有要很多的调整。
对，老师你自己在跳舞的时候成为编舞家之前你有遇过一个比较难忘的，比如说你遇到的困难，在场地跳舞的困难，或是就是印象很深刻出过的一个舞蹈的挫折吗？
有，我在跟云门一起跳一个作品叫《新传》的时候，那是新传的30周年。
Okay.
我记得我们是在美浓跳，然后是户外公演，然后那一天晚上下了大雨，然后刚好跳到一个桥段叫渡海。渡海就是这一艘船有个布嘛，然后这一艘船一群人这样黑黑厚厚到了，好像到海边了。然后我是负责那个告诉大家说哇我们到台湾了那个人、
okay.
对，然后我就这样叫了一声，这样举过去，然后下一个动作呢，因为到台湾了，这个人就要在编舞上，这个人要马第一个登陆，所以我就这样拼了命这样往前跑，然后因为下雨嘛，所以我就倒栽葱，这样哇整个人打到那个后脑，然后在好险我是倒在木边，所以就被人家抓进去了。
OK，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跳完这一段，我就去岐山的医院，就没有把它跳完，这是我最难忘的。
天哪！如果没有人把你拉出去，你还要起来继续跳？
我可能要等我醒来才知道。
哦，你就昏倒了。
对对对。哇哦！非常难忘这个经验。
我好像还没有在舞台上遇过这样的事情，
希望你不要遇到。
不要遇到。那怎么样的是驱使你从舞者开始做编舞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像我唱歌的经验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喜欢表演，但到后来喜欢开始创作，然后甚至参与一些制作等等，这件事其实我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去进到那个状态，因为感觉是不一样的思考逻辑，然后观看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然后具备的能力也不太一样。身边认识一些舞者朋友，他们可能很会跳舞，但是他不一定会编舞。对，这个路是怎么开始的？
这个可以要录多久呢？可能要讲很久。
没有。其实这个应该很多人问过你啦，就是怎么开始编舞，好像是说小时候就开始编舞，对不对？
国中的时候有编过
一次，所以一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对编舞的概念就有了。
没有，我就是不良少年，然后就约了几个朋友。就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也是林强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春风少年秀，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就编一个舞，就开始在毕业舞展演，这样15岁
哦，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了，反正就是什么痛苦啊，然后悲伤啊，就是那样的舞蹈，你知道
那时候会就已经会有这样子的 就是表现情绪的，通常都只是做做动作而已。
没有没有表现情绪，国中生啊，
国中生不会表现情绪啊，就做做动作而已、啊。
有啊，就是一些失恋啊，然后痛苦啊，然后什么
哇
这些。
好，
太早熟，
好早熟，怎么没有啊？我国中都在看流行歌手跳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跳。那我要继续讲编舞的事情，嗯、就是说你在大爱的访问就有问到说，
是
就是。你编舞的时候你会用很多不同的排列组合，你会一直不断的试，然后试到舞者就是记不得、
嗯、
然后你就觉得哦好差不多了，都已经就是很多东西 都在他们身上试过以后，你觉得那才是一个编舞的开始、
嗯、
那编舞的程序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好这个舞编完了，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会一直修一直修，你会觉得有时候也会觉得不够好，如果身为一个创作者你什么时候是一个停损点说哦好它是完成了，
就好像制作人说要交歌了
哦、oh, deadline 到了，
对 deadline 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再动它了、
okay. 我现在好像也是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是我们的对、嗯、我们的话是大幕要拉起来那一刻
OK
那一刻来的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了，你就只能退后而已，
意思是说在演之前
还有一点机会，
还要改
一点点而已，
那舞者压力不是很大吗？
对，所以我常被臭脸，
在前一秒要改，
对会动一下下，
那他会忘记吗？
所以 我现在比较知道说不能改太多，
嗯，
对只能一点点一点点，就是蚂蚁搬面包这样一点点一点点把它搬过去，
这有点像是歌手跟乐手说我今天喉咙不太好，昨天喝太多酒了，你 key 给我降一个半，然后他们都已经备好谱了，然后他们也会给我臭脸，他们就说哦好，但我不会这样做， 我完全不会这样做，
我现在也不会这样做，
对就是人家花了好多时间练习，然后你现在又要叫他去改一个方式，
嗯
哦、
嗯
oh, 会这样子一直改，
对像十三生他是2016年到现在、嗯、他只要演一次就改一次，对我来说那到去年前年我们去欧巡的时候大概26场，每一场到一个地方我看完之后去下一场我就改，然后一直改到斯德哥摩最后一站我就放手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真正一个7年之后才真的放手 的一个作品。
改的用意是什么？是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环境你有新的灵感，还是你觉得一定每次都要有新的东西？
没有，我觉得它不够好，
就是一直在修它、嗯、
对觉得它不够顺，有些地方如果是我自己要把自己转换身为观众，我觉得这里是在干嘛，或者是、啊、这里我觉得无聊了，这里我不知道注意哪里了，我就会想那个地方一定是出了问题，
嘿、
嗯、然后就会调一下调一下。
怎么样去记得整支舞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其实一整个舞码很长、欸
嗯、
怎么样会去记得你是用动作的形状，还是你是用这个氛围，还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的脑袋有一个时间会动的舞台，就是说你只要按下去或者是音乐给你就知道现在在哪里，然后它自然而然会在那个地方出现这样，然后它会流动，会有人进来出去，然后会有个
怎么办到的
我也不知道，
好厉害啊，怎么办到的
可能吃太多普拿疼了
是哦、
嗯、
哇，不需要很有意识的去想它就会出现，还是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想，
需要专心啊，
需要专心、嗯、需要专注、
嗯、
那如果就是舞者在舞台上突然空白怎么办？
嗯，好像没有遇到这个状况，
没为什么不会这样没有这样的状况，
没有没有，还没有人有这样的状况， 有人跌倒，有人
就是
有人忘动作，
对
但是那都发生在一两秒里面的事情，他很快
就会
这样再回来了、嗯、
那个是身体的一个记忆，
对对、
okay.
他们很快就会抓回来，
然后我就要讲了、
嗯、
有时候我会看盯一个字啊、
嗯、
然后我盯很久，比如我写一个字、
嗯、
然后我一直写重复写，然后就会忘记那个字到底是什么，就是有点像是 我只看到那个部首 或是只看到那个形状、嗯、有时候会不会看一个舞者或是看一个身体久了以后你也会不知道他的到底是什么，你怎么看待身体的，然后又那么常跟身体工作，他是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跟平常一般人看身体不一样的地方？
嗯，你说那个字我也会一样，就是就看一个字，或者是你在写一个字，写到后面你都不知道这个字是长什么样子，就是它好像花掉了。
对，
身体哦，嗯，我目前还没有，好像还没有出现那种对它不熟悉或不知道的那个、嗯、那个时刻，但我会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例如他的手这样画过去。我会有一些期待，就是那个画的角度、线条跟时间的感觉，跟音乐的关系，嗯，跟他所在的位置跟空间的关系，我会有一些惋惜，嗯，所以我们常常在演出后就会给一些笔记，嗯，希望他可以在一个最对的 moment 再做一个最刚好的动作。那这个到底？其实很因人而异啦，
对，
每一个人对于这样的选择是很不一样的。
我还蛮好奇舞者怎么看自己的身体的、欸、就比如说老师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不管是你身为跳舞的那个舞者还是你身为编舞家 的这个舞者，你怎么看你的身体？
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关心我自己的身体了，
真的、
哦、没有看我自己的身体跟关心这件事情、嗯，通常我都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或打完疫苗的时候才会知道，哦，身体，我才会感觉到这个
事，病痛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
对，我才会感觉到这件事。那其他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在看别人的身体。
对，
那可是我比较常常应该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比较关注那个状态，嗯，身体所呈现出来的给人家感觉是什么？那个他是一个悲伤的身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身体？
那这样子的话，假如今天舞者他情伤、嗯、或是他家人就是生病什么的、嗯、他会展现在排练当中，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有心事看得出来。
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要专业一点，
要专业好冷酷、
哦、然后私下再安慰他
要专业一点，
对
那他们会聊说就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 的身体吗？就是那个就是不管是我们很广义的说体态或是就是说、嗯、我的肌肉什么的，我的线条，我的，
我觉得他们比较常是欣赏别人，因为嗯，我觉得每一个人纵使跳一样的动作，他们呈现出来的都不一样。我的胯比较紧啊，可是他的胯可以开到180，嗯嗯，但是他是一个斜肩的，
对，
等于他是一个平肩的，所以他再怎么站都是看起来很有精神。
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同，可是每一个人怎么、嗯、这就好抽象哦，怎么善用他的，他们会去聊这些事情，
对，
就舞者彼此之间会去聊这个事，可是他们同时也都在尽力让自己的身体可以有更大的可能性。
嗯嗯，像我啊，虽然没有什么跳舞的经验，只有少少的参加热舞社的经验，跟比如说有些人要动一动，我就去跟他们动一动，我就发现因为我的手跟脚比较长、嗯、然后手臂很细，我每次都觉得他是一个风中的残烛，就是他就是在那边啪啪啪啪啪，然后跳起来就是没有那个力道，我每次就是不喜欢我的手展现的东西 的样子跟形状、
嗯、其实有个人手跟你一样、嗯、很像是 Pina Bausch、哦、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穆勒咖啡馆，从、嗯、头到尾就做一个动作，就是一直摸他的手，然后跟你一样很长、哦嗯、可是那一个舞作感动非常非常多的人，或许你就只要动手就好了，我不知道、发展他的优点、啊、
有可能
把他往好的地方想。
那就是在跳舞的时候，你在编舞啊，一群人跟独舞，他们可以带来的效应，跟你会去怎么样去构思那个舞呈现的样子。
其实我们人如果坐在剧场里面、嗯、我们一定关注会动的东西，如果不会动的，如果大家都不动，我们可能就会开始觉得莫名其妙，嗯，所以 在舞台上我们要抓住的是观众眼球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只有空间上的，也有一个叫有点像摄影机的 run in 跟 run out。
对，
当大家做一样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的眼球自然会 run out，会看到一个整体的一个画面。
对，
可是当有一个人在动，他是动细部跟局部的时候，你的眼球自然会想要希望去看到那个细节是什么。
嗯嗯嗯，
所以大概是这个这样子旁边左右跟前后的一个组合的可能性。
嗯，我们其实这次想了很多，我自己真的有构思过，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企划一起想，真的想要问关于舞蹈的事情。
嗯嗯，
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说，对于接收编舞家给你指示的舞者与编舞家本身视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舞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行动，但是它又是一件应该是一件很脆弱的事情吧。怎么样帮助舞者架构这个突破他的脆弱，然后把这个勇敢跳出去？
我记得林老师有讲过，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他必须要熟能生巧。
嗯，
然后他在练习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挫折。
对，
那挫折完他就是哭。
对，
那不能不专业嘛。嗯，所以带着眼泪要把他跳完。嗯，然后他就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这样。这是真的这件事，就是舞蹈跟舞者这个活。
嗯，
我怎么讲这个活，他很现实的地方他没有捷径。
嗯，
他就是你要准时在排练场出现，你要准时把八小时的舞练完。
嗯，
你要准时就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你才有可能。
只是身体是一个会消磨的东西。嗯，
对，
你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练习。
嗯，
那也代表你有很多的部分也被消磨掉。
对，就是受伤。
那怎么去面对那个东西，带着那个受伤去继续看他可以呈现怎么样的舞吗？
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嗯，可是这个职业真的很残酷。
嗯，
它很短暂。有时候其实这些舞者很像你晚上在乡间看到的那一小小只的飞蛾，它就是这样啪啪啪一个晚上就没有了。
嗯，
但是起码他在那一个 moment， 他在跳舞的这段时间，他是相信的，他是愿意的，他是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我非常尊敬舞者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嗯
嗯，其实歌手，没事，
没有，因为歌手，如果你像小哥一样保养嗓子保养的话，你可以唱到现在耶。还有 Stevie Wonder 现在声音也是一样好。我觉得那个声音会不好，可能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不佳。
嗯，
所以我觉得声音是另外一回事。当然还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生体质比较好。嗯，舞者真的是耗损率真的比较大，
非常高。
然后特别说就是要那个不断的练习他。技巧的成熟，但是同时也是身体的耗损，就是两面的事情。
所以他们下班都在按摩，
嗯，
养生馆，然后什么针灸、中药，然后西医、核磁共振什么这些跑来跑去。嗯，
请大家多去看云门舞集的表演，拜托。
讲的好像很可怜的感觉，没有，
但是真的。对啊，这是用身体换来的艺术。
嗯，
那就是我们讲到好，不要再讲舞者，我们讲回创作面好了。嗯，创作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我越来越创作，越来越觉得这个能量跟这个心中的这把火是需要被保护的。
嗯，
你要用怎么样用生活的，不管是你的生活的仪式感啊，不管是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啊，或是你的兴趣啊，去保持跟创造自己的这个创意的环境。你有什么特别，比如说去哪里散散步啊，或是写些什么东西，听什么样的音乐啊，就是很简单的。
嗯，
你有特别吗？
我现在想要喜欢做园艺。
哦，
对，就是施施肥啊，然后剪剪树啊，然后种种花啊，现在了，
嗯，
然后很早起来， 就对着庭院或者是树或者是天空或者是哪里发呆这样。
所以是不是放空它才会让东西进来？
应该吧。
我好像最近也是这样觉得，但我以前都一直觉得是因为我不够，所以我要再把东西就是补，我要一直补。但它就是从来都没有太大帮助。对，所以我好像也是近期是早上起来，我不要让我急着去工作，我就是先呼吸一下，感觉到一个空白，然后好像有时候就会在那个当下就会出现一些灵感。
可是我觉得好像是像这个这样的时间跟你那样的时间都要有。总不能就一直很空这样。
对，当然
那就要在家里打坐就好。
一直很空。但是我发现这个刻意的空白是重要的。
对对
对，在创作上面。我觉得好像问题都问的蛮多了。老师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你的歌声是天生的，还是你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它可以有一种很纯粹的感觉？
有纯粹吗？
对，就像第一首歌跟猎王的那个那个声音出来是，对，
我觉得有经过训练。是去纽约的时候改变我很多的唱歌的想法。然后刚才说舞者的那个挫折，我在纽约的时候遇到唱歌的挫折好几年，我去念书三年半，然后我觉得我两年都在哭。就是那个挫折是我好像对音乐理解也不够，然后发现它很广大。再来就是唱，好像有些人他天生就是可能是教堂出身的，他就是会唱那些福音、很厉害。然后我没有这样的背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听华语流行音乐，华语流行音乐的样貌很单一。就是他的唱法单一，他的曲风也单一，他的感受其实 也就那样。情歌啊，然后快歌可能大概就是模拟西方的流行音乐这样子。所以就花好多时间去重新听自己的声音。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唱歌的就是一对一的课，常常就在那边哭，就是跟老师说我不喜欢我的声音，我觉得听起来很难听这样。对，然后就是不断的花时间认识他，然后听他说哦，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太细了，我不喜欢。然后这个地方好像我也曾经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太细了，我想要用力要唱得像黑人一样这样子，但怎么唱就是觉得好像怪怪的。就是好像太勉强自己了。到近年来我慢慢的就是跟他相处以后，我就觉得说我要开始欣赏他本身存在的样子，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存在的样子就是变得最好。最好的那个部分我希望把它拉出来。然后在舞台上很容易去分心嘛，因为有观众。然后观众的眼光就是很容易会影响到我，然后特别是我唱自己的歌，然后展现自己的人格这样子给大家，就更容易会去被影响。但我发觉只要 focus 在声音本身，就是我自己声音唱出的那个字的声音本身，就可以把心静下来，然后让我想讲的东西，然后我想塑造的所谓的美，慢慢的出现。有点像这样吧。
而且我觉得你的声音很自由，感觉上就是它没有一个，不知道说这样对不对，没有标准的感觉。但是它可以有很多面貌，同时在几句里面一直在转变。
谢谢。这是我在努力的方向。其实声音其实有点像是我也会编排他的，也不是刻意编排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字我希望他有比较多的力道，这个字我希望他细腻一点。但有时候太多的组合在一句话的时候，我回去听的时候觉得好像太多东西了，太多资讯了。也有点像在编舞的那种，你说排列他的戏放大缩小这样子。对，这个东西也是我近年感受到的。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要特别在生活中跟舞蹈没相关想挑战的事情？
没有，
没有，
我好像没有时间想那些事。
那有现在有编舞这件事，它是你会让自己 routine 的说哦，好，时间到了，我要产出一个新的作品，还是说有那个 deadline 的时候，你必须要交出一个新的舞作？
我觉得比较是再回来一点是，我要一直问自己，或者是一直感受生活吗？
嗯，
让我在生活里面看到更多我的好奇，我的疑问，
嗯，
或我关心的事情，我如何？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我可能就可以不用创作了。可是如果还有这些疑问、这些好奇，或者是这些感觉的话，我可能还想要再继续做。那这些东西套用在 deadline 这些事情上，就会变成我必须要积累一些，
对，
一些不有时候是不好的能量在身体里，在等一些 moment 让它出现，这样。
嗯，我觉得创作很有时候我会突然卡关，就是因为人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生活中可能没有那么多常常都很惊讶的或者常常很挫折的事情，然后我就有时候会写不出东西，但是我就会反推来想说，如果我的人生那么的就是这样子，我人生就没有意义了，我好像没有去想要探索它，或是想要问问题，想要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没有主动的去对一个人产生兴趣，或者对一件事情产生兴趣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就差不多就是这么平淡。所以我就是到了一个阶段，开始反过来积极的去对事情事物要去做一点好奇。其实我这个 podcast 也是这样来的，因为我发现就是创作者都自己埋头苦干，然后有时候不太理解别的创作者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的挣扎或者他的喜悦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一个积极想要了解别人对人事物造成好奇的一个 project。 大概是这样子吧。
蛮好的，
对啊，今天很谢谢郑宗老师，
谢谢爸爸
来这个节目，
谢谢。
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看云门的
多听歌多跳舞，
对，多听歌多跳舞，不管是谁都可以多听歌多跳舞。但我们最后啊，就是跟这个声音比较不相关，跟影像可能比较有相关，是我们想要邀请钟老师，就是听着一首我们随意放的歌，然后简单带我做一个即兴的动作。我们是要这个小挑战嘛，对不对？
好啊，来啊。用手跳舞哦。
用手吗？
对啊，对不对？
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